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腊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今天是腊月初三，提到腊月两个字，那前面的两个字就是寒冬。寒冬腊月，说出来都冷得哆嗦。北方的干冷，南方的湿冻，总会让腊月看起来有些许的威严。不过幸好腊月过后就是开春时节了，盼望在这个比较寒冷的冬日，我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在主日参加礼拜的时候也不惧严寒，尽心竭力在追求主的道路上火热渴慕。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使徒行传灵修笔记，蒙恩信主的人。灵修经文《使徒行传》18章24节到19章10节，《使徒行传》18章27节这样说：“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今天读的一段圣经很令人深思。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他有口才，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大约有12个人因为他相信了主耶稣。后来保罗遇见这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讲道。可见亚波罗在还未听百基拉和亚居拉讲解神的道之前，他虽然也是传讲耶稣，但是听他传讲而相信的人却没有领受圣灵，因为他们领受的是约翰的洗礼，不是领受耶稣基督用圣灵给他们施洗。及至保罗教导他们以后，他们才奉耶稣的名受洗。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想我们要思考的是，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情况，相信了耶稣却没有圣灵。首先我们要看约翰的洗礼到底是什么。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可能我们很模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约翰悔改的洗与我们信耶稣悔改有区别吗？如果我们注重旧约，就会清楚约翰的悔改之礼和我们信耶稣悔改是不一样的。 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开路的，也就是以色列人根据旧约知道有一位基督要来拯救他们，但是什么时候来是谁并不知道。而施洗约翰出现时就介绍这位基督马上要来了，那么如何迎接基督呢？就是首先承认自己是罪人，是得罪上帝的，需要悔改。因此约翰的悔改之礼并非是人相信耶稣时的悔改，而是将犹太人引到主耶稣面前的准备工作，也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等待这位基督来拯救。在当时就有两种人，一种人根本不理会约翰的教训，他们当然无法到基督面前来，因为有病的人才会用到医生，自以为自己没病的人怎么可能去找耶稣。另一种人则是接受了约翰的教训，也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基督的拯救。但是这种人如果不来到基督面前，他们依然是无法得救的。所以约翰会说，在我后面来的，他是用圣灵和火为人施洗，我连为他解鞋带都不配。当约翰看见耶稣时，就说，看哪，神的羔羊。当时就有他的门徒离开他而跟随耶稣基督。而约翰却不生气，反而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所以亚波罗虽然有口才，也懂得圣经，传讲的也是耶稣的事，但是他还只知道约翰的洗礼，并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真道，所以他自己并未真正重生。那么他所传的福音也就是一个半途的福音，还只是停留在耶稣基督还未出现，约翰做开路先锋的那个阶段。而这个时候耶稣早已复活升天，他这个信息自然让人无法得着耶稣基督，直到他听了百基拉、亚居拉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他才真正的重生得救。这时他才从约翰的洗礼进到真道，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今天应该不会只有约翰的洗礼而没有耶稣的道，所以当我们真实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应该被重生，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对照上述经文，我们现在会存在一种情况，看似相信耶稣，实际并未重生的假基督徒。这一种假基督徒并非是指那些假冒伪善靠装腔作势而哄骗入门的宗教人士，看似外表像，但根本就是欺骗人的。如主耶稣当时所斥责的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一种假基督徒是指确实有好行为，也热心行善，其内心也爱主，也传扬耶稣，但实际上没有重生，并不是基督徒。如当时未得救的扫罗，他并非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爱上帝，从小遵守律法，他热心为上帝，却是在逼迫耶稣。有人会说，现在有这样的假基督徒吗？有，曾有一个姐妹是热心接待传道人和教会弟兄姐妹的，而且她确实发自内心的接待和照顾。有一天她接待一位传道人，当传道人结束他的工作，第二天准备返回，当天晚上那位姐妹请传道人为他祷告，看上帝有什么话给他。第二天这位传道人竟然给他重重责备的话，意思是这位姐妹根本没有重生。这位姐妹气得扭头就走，但是几年以后再次遇见这位传道人，就向他感恩。这姐妹说，那天非常生气，但是晚上上帝用这句经文抓住了他的心，在他心里反复的出现，后来他终于跪下来谦卑的承认并祈求上帝。从那时开始，这位姐妹真正的重生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呢？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是为耶稣所预备的工作。当时许多人听见约翰所传的，就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 今天我们虽然不会再有约翰的洗礼，但是我们当做什么这个疑问一直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以为自己能做什么来达到上帝的救恩，或者得着耶稣基督时，就会陷入一种假基督徒的情况里面。我们不是因为信耶稣而称义，而是以为自己能做什么而称义。当时约翰虽然给出不同的人，比如税吏和兵丁，不同的行为建议，但实际上他知道人们并无法做到。他们听了约翰的悔改洗礼，他们就想要悔改，但他们会很快发现自己原来无法悔改，需要来到一位救主面前。而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被显现出来以后，他们就会很快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救主，他们会迫不及待地来跟随耶稣。这就是约翰为基督所开的路。当人在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一切宗教所要求的条件，看起来会很像基督徒，甚至比许多基督徒都敬虔，但是他没有重生，他并不是基督徒。唯有信耶稣是基督，是我们这罪人的救主，承认他的名，让基督在他生命中居首位，这人才是重生的基督徒，才是真基督徒。人得以重生，这非常重要。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而人的重生并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不是我做什么，而是我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一个真理简单到叫人很抓狂，因为人总是想要抓住点什么才有把握，需要做点什么才踏实。而仅仅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么简单就能得救，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真正得救的人却会真正的说阿们。重生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乃是信心，但是重生的人却有行为。有什么行为呢？亚波罗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就是一个重生之人的行为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因信而有的行为。我不是说不读圣经或者不认真读圣经的人没有重生，因为人能重生是神的大能，也是神的奥秘。外人不能从外表行为说好说歹，而是指一个重生之人应该会认真对待圣经。亚波罗原来就熟悉圣经，但是他重生以后，圣灵就指教他进入一切的真理。他就从圣经中看出耶稣是基督，他也引用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但是我们原来并不熟悉圣经，那是否我们不熟悉圣经就情有可原？错了。也许我们起步没有亚波罗快，但是我们也有圣灵，我们更有新约圣经。亚波罗只有旧约圣经和使徒们口传的圣经，而我们有历时历代许多圣徒解释的圣经。因此我们只要认真谦卑地祈求圣灵，专心地寻求神的道，我们也会很快熟悉圣经，我们也能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可惜的是，我们并不在乎圣经，仿佛那些没有重生的人一样。我们大量的时间被消耗和浪费，而对于读经，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太忙，没有时间去读，更不要说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真需要扪心自问。我再说，重生的人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行为，就是非常在乎圣经。这并不能说不在乎圣经的人不是重生的，而是说如果重生的人没有这个行为，只能说明他是不健康的，他需要来到上帝面前寻找这不健康的原因。不要用太忙和读不懂圣经作为我们不健康的理由，这不是理由，是撒旦的谎言。如果没有这个行为，那一定有什么塞住了我们的新生命，使我们失去了饥渴慕义的心。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都是重生的基督徒，更是有健康行为的基督徒。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宝惠师， 我们相信你是宇宙之主，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主。我们相信你是引我们出黑暗进光明的主，也是给我们永生的主。主，我们有这样笃定的坚信，我们也盼望着自己的行为就是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来荣耀你，见证你，更能够证明我们在你面前的身份。主，请你来提醒我们，信心与行为一起成长，里面与外面同样丰盛。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么大的恩典竟然领到我，让我成为蒙恩的人。你是万主之主，宇宙万物的主宰，我是如此的卑微，如此渺小如尘埃，你今天选我，让我做你的儿女，让我有你做我的高台。是你开了我眼睛，让我能够认识你，是你塑造锤炼我，让我做你的器皿。如此的恩典，从此一生也难保，愿这一生能讨你欢喜。你是万主之主，宇宙万物的主宰，我是如此的卑微，如此渺小如尘埃，你今天选我，让我做你的儿女，让我有你做我的高台。是你开了我眼睛，让我能够认识你，是你塑造锤炼我，让我做你的器皿。如此的恩典，从此一生也难保，我愿这一生能讨你欢喜，我愿这一生能讨你欢喜。
你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塞拉里昂。塞拉里昂位于西非的大西洋沿岸，和几内亚、利比利亚接壤，国土面积71740平方公里，人口在2021年的时候是754万，全国有20多个民族，首都是弗里敦，它是总统制共和制的体制。塞拉里昂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高温多雨，分为旱雨两季。塞拉里昂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主要有钻石、黄金、铝矾土、金红石、铁矿石等。全国60%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30%的人信仰基督教，10%的人信仰原始宗教，也就是拜物教。 在1605年的时候，第一位西非大陆宣教士耶稣会的神父在塞拉里昂的波加莫登陆，开始在非洲大陆这一带传播福音。短短的3年时间，当地不同部落家族从首领到整个团体纷纷归信基督。1787年的时候，英国派出传教士向当地的居民传教。1811年，英国的卫斯理教会到塞拉里昂传教。1822年，天主教圣约瑟修道院的创始人来这里建立了教堂。1827年，拉夫湾学院成立，培训非洲人当牧师。1852年，塞拉里昂主教区成立。然而，新教的传教活动在当地并未得到很大的发展。新教的信徒大部分都是获释的黑奴和家属，占全国人口的 3.1%。1961年的时候，塞拉里昂脱离英国独立，实行宗教自由政策。1991年，塞拉里昂发生了内战，这一打就打了11年，但是长期的战争已经让这个国家一片狼藉。因为内战的原因，塞拉里昂几乎是耗尽了全国的资源，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恢复过来。内战结束以后，政府集中精力重建经济，重点解决电力短缺，优先发展农业、基础业和矿业。根据基督徒援助组织的相关数据，在塞拉里昂每成活10万名婴儿就有1360名妇女死亡，而在英国每成活10万婴儿只有9位女性死亡。所以塞拉里昂需要我们带祷的不只是这个国家的教会复兴、经济复兴，还有医疗系统的复兴。现在清新就邀请您一起来为塞拉里昂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塞拉里昂这个国家曾经满了忧患，需要你的眷顾，需要你的恩典。主，我们祈求你祝福塞拉里昂有一个忠诚重视国民、建立和平也能够推动民族和解的政府。求你祝福这个政府，也祝福这里的执政掌权者，使他们的眼目可以转向于你，以你的智慧来治理国家，面对百姓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在经济方面、矿产开发方面能够增强国际间的合作，能够寻找到经济增长点，造福百姓。主，在百姓的医疗方面，也愿意政府能够更多的投入，减少疾病的蔓延，使妇女在分娩上能够多一些成功，使儿童可以健康的成长，使艾滋病得以有效的控制。主，祈求你就来引领塞拉里昂的执政者，靠你来建立国家，靠你来造福百姓。亲爱的主，为着塞拉里昂的宗教自由政策，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然而在这个国家，伊斯兰教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基督教。然而本民族的传统信仰、悬殊秘密会社以及互助会社的制度，对于现实动荡的政局仍有潜在的影响力。主，权势的力量已经使人性的贪婪和残暴被刺激出来，又使你的教会被搅扰、被影响，缺乏能力。许多的信徒对于现况妥协，挂名基督徒也很多，甚至于陷在罪恶之中。主，我们祈求你饶恕国民的罪，饶恕他们行巫术不道德的罪。我们也祈求你来怜悯塞拉里昂的教会，面对于罪恶，面对于不道德，没有做出强烈的指责。主啊，我们求你饶恕，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捆绑塞拉里昂的邪恶势力，瓦解玄秘会社，使百姓能够撇弃所有与鬼魔势力的盟约。求你来医治这个国家，从恶者的手中来释放这个国家。亲爱的主，塞拉里昂的教会重建事工，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百姓尤为重要。然而，几乎每一间教会、每一间福音机构都失去了财务上的支持和人员，很多神学院被迫停止，教会也缺乏属灵及接受过圣经训练的领袖，教会衰败的情况日益严重。 天主教圣公会和寻道卫理公会的神学院、福音派神召会、塞拉里昂的圣经学院等都受到了影响。主啊，我们祈求你就来施恩来怜悯，我们祈求你就来复兴塞拉里昂的教会，也来复兴塞拉里昂的这些神学院，祈求你祝福这些神学院能够早日得以全面的恢复，也求你这庄稼的主来呼召工人，呼召那忠心又良善，呼召那有知识有见识有恩赐有才干的人为你来装备。求你在复兴塞拉里昂教会的同时，也来复兴这里青年人的事工，求你来拓展读经会以及青年归主协会，使年轻人愿意进入到这些团契当中来接受你的救赎，也承接你的使命，愿意你的话语能够影响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使他们在团契当中能够被建立，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影响。同时在大中院校的福音团契，我们也请你继续的来复兴，继续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主，当这些学生团契的年轻人领受了你的使命走向社会的时候，盼望他们给这个社会能够带来极美好的影响，成为光成为盐。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来复兴在这里的宣道会、信义会、圣经翻译会、卫斯理会、联合弟兄会、联合寻道卫斯理公会、神召会、青年使命团等，求你来使用这些差会，使这些差会能够对于塞拉里昂的福音事工有美好的摆上，也产生美好的果效。求你祝福进入到塞拉里昂各个社会层面的宣教士，加给他们智慧，加给他们方法，在宣教的工作上有美好的果效，并且也来祝福他们的身体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健壮，灵里也常常的火热，常常的渴慕，里面爱你的火一直不熄灭。主，我们也将在塞拉里昂的圣经翻译事工、基督教广播事工、基督教文字事工都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在每一个事工上都祈求你来复兴，预备在这些事工上有使命有担当的人可以进入其中，并且也祝福他们所做的工、所做的节目、所翻译的属灵书籍、所写的属灵的教导都能够产生莫大的功效。主，我们也求你使用现代的网络、手机的应用程序，使这些网络程序都可以成为传福音的渠道，愿意他们打开网络、打开手机的应用程式，都能够看到你天国美好的信息，都能够被你的话语提醒、激励，快跑的来跟随。主，我们祈求你得着塞拉利昂，翻转塞拉利昂。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你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曾经血钻的故事就是来自于塞拉里昂，盼望这个国家得着神的眷顾，也得着神的翻转。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干，万民祝福，愿耶和华向。